那么很高兴今天有这个因缘在这里跟这么多年轻朋友啊，大家一起来切磋啊有关生命的课题啊。这是这个营队的第一堂课啊。那么第一堂课呢，就是要起个头啊。那后面的很多课程呢，希望说能够在这个架构底下呢，然后很多课程呢去把，所以我今天在第一堂课主要提供一个整体的思考的架构啊，然后里面的这些内容呢，由后面的很多课程呢来把它啊填上去啊，还是要非常随喜赞叹大家了，在炎炎夏日哈，选择到这个地方来啊。这样的选择其实也是不容易的啊，不容易的。因为很多年轻朋友在这暑假的期间啊，可能有很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啊，或者想要去完成的工作啊。那各位能够挪出这么几天的时间啊，在这个地方啊，比较静下心来去探讨有关生命的课题，我想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啊，很不容易的啊，非常赞叹大家啊，有这份心。那今天跟各位介绍的题目呢，就是题目叫我有无限的可能啊。这个无限的可能啊，在可能各位也有看过很多这一类的书了啊，谈到人的潜能啊，潜能的开发啊等等这些啊。不过今天要谈的重心会比较偏到两个方向啊，一个是自己内在的一种省思跟了解，对自己的一种充分的省思跟了解，这是一个层次啊。因为你不了解不省思的话，你对自己不清楚不了解了，你很难把所谓的内在的这种潜能发挥出来。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这个内在的潜能呢，希望能够不只是照顾好自己啊，我们应该能够把我们这种潜能呢发挥出去，推广出去，能够照顾更多的人。因为这个社会上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到听得到感受得到，这个社会上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或需要我们去照顾的，去关心的啊，去协助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这些事情跟我没有太大的关联啊，那是一个见解的问题了啊。等到我待会把这个稍微做一点剖析之后，各位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跟这个社会是息息相关的，跟社会上的每一个人事物都不能够分开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够用一种割裂的啊，一种隔离的一种概念来看这件事情啊。所以今天要探讨这个主题啊，我想先从人的一生当中的层次啊，一种层次上先来看起啊。谈到所谓人生的层次，这个事实上是一个西洋的哲学家啊，这个名字我已经不大记得啊。我看过他的一本书，里面呢提到说，人生的层次啊，事实上有三个层次，一个是生存的层次，生存的层次讲的比较白一点，就是求温饱了啊，这个吃得饱穿得暖，这是最起码的，叫生存的层次。那么第二个层次呢？当他这个层次能够满足的时候，他就会进到第二个层次，叫做生活的层次。那么这个生活，谈到生活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有所谓的物质方面的，有精神方面的，是不是？或者是说我们过去在书本上常读到的说食衣住行娱乐，有没有？这一般就是讲生活，生活的层次啊，活得好不好，活得有没有品味，这是我们关心的一个课题，这是生活的层次。那第三个层次呢，就是更进一步的到达生命的层次。那么生命的层次呢，它所探讨的就更加的深， 啊，更加的广。他探讨的是一些啊意义、价值、存在的意义跟价值的这一类的问题，这个叫做生命的层次。啊，我们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活下来的价值是什么？啊，这个是属于生命的层次。啊，所以一般来讲可以分为生存、生活到生命。那我们今天这个课题我们要探讨的很明显是在第三个部分，生命的层次。啊，生存的层次跟生活的层次，我想各位在学校里面很多的学习当中都会介绍到，是不是？包括各位在学校里面学习到的这些知识啊、技能，也是为了将来的什么生活啊、生存啊，是不是？啊，可是学校照理说也应该要探讨生命的层次啊，啊，学校有所谓的生命教育啊，啊，可是现在学校的生命教育探讨的范围都很狭隘，啊，学校为什么会开始重视生命教育呢？因为很多的同学啊，对生命很盲从，乃至于到最后对生命产生了一种错误的一种认知跟选择，啊，乃至于让他的生命走上啊不正确的这条道路上啊，或者是啊伤害了别人或自己伤害自己自杀了等等，所以才会有生命教育。所以那个生命教育谈的那个内容是非常的窄化的。我这边要谈的生命的层次呢，不是这个，不是局限在这个范围里面。那谈到生命的层次啊，其实这里面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了：你是只看这一生呢，还是说看的是不止这一生，还有未来的下一生、下下生的这个无穷久远的生命？这里面当然牵涉到一个很重要的见解，就是我们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相状。生命是只有这一生，那下一生跟这一生都没有关联，还是说下一生有下一生，而且下一生跟这一生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个是很值得去探讨。当然这些问题一般都列入到宗教的范畴里面去。啊，其实生命并不是只有一生啊。你这一生之前有无穷久远的过去，你这一生之后也有无穷久远的未来，它是相续的。那相续如果每一生都从零开始，那也没有什么好规划的，对不对？每一生都把它 reset 从零开始，不是的。啊，这个无穷久远的这种相续呢，事实上是有密切的关系、关联性存在。啊，各位可以不妨观察一下，有的时候小孩子很小，刚出生，你没有特别去教育他，可是他与生俱来就好像有一些习惯，对不对？比方说他啊比较自我中心导向，是不是？啊，他的玩具不随便让别人去 share， 是吧？比较自私一点，是不是？比较自我一点，这些不一定是后天的教育造成的，当然后天的教育也会有影响，也会有影响。可是有很多他还很小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这个倾向，看出他这个倾向。那这个倾向从哪里来？对不对？甚至于同一个父母，两个生一对双胞胎，这两个双胞胎他的很多的想法跟习惯不一定一样，你们知道？你说他们是同一个受精卵出来的，可是它不一定一样。那这个道理从哪里来的？我们不得不去探讨说，诶，我们这一生之前的生命是不是存在的，而且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会带到我们的这一期的生命，然后我们这一期的生命也会有一些会带到未来。当然如果你对佛教有一些了解的时候，佛教里面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叫什么？万般带不去，唯有什么业随身。所以很明显就告诉你标准答案，说带来带去的是业啊，其他都带不走啊。可是我们发现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花绝大多数的力气都不是在经营所谓的业，不是在关心所谓业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关心的都是那一些带不走的，对不对？我们的名利权位等等种种这些啊，财富地位啊等等，我们花绝大多数的力气都在经营这个。可是这个有一天你终老的时候应该是带不走，这个很容易可以看得到，是不是？哦，你用再多的金钱都没有办法换回来你的生命的延续。所以这个生命的课题真的要谈起来的话，其实范围非常的深广。不过我今天 不准备去谈所谓的过去跟未来，因为这个部分是牵涉到很多所谓出世间学啊。我今天还是先从这个世间学的这个角度去谈，就是从这一生先去看啊。那不过我要点出来的是说，生命如果有过去跟未来，而且有密切相关的话，我们是应该要去重视它，应该要去规划它，应该要去思考它啊。但是我今天要谈的这个重点呢，会先放在我们这一生应该怎么样子去经营我们的生命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啊。那当然整个谈到我们的生命，一定离不开要先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我是谁啊。各位有没有常常去想这件事情，我到底是谁啊？这是关于我的一些思维了啊。我是谁，这个谈到我是谁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有三个意象，有三个意象。第一个是我们从小一出生的时候就开始建立的，叫做别人眼中的我。这个也就是所谓别人的带给我的一种价值的这种我，特别是跟我们最亲近的父母亲，最早嘛，对不对？父母亲带给我们很多的价值的引导，而我们就在这种价值引导当中慢慢的长大，所以我们就会认为啊，这个父母亲带给我们的那些价值就是我应该活出来的那种我，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在很小的时候会说爸爸说怎么样怎么样，妈妈说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是一种所谓的啊价值判断中的我。这个我呢，事实上是蕴藏在我们的意识跟潜意识当中啊。那这个是平常是不大看得见的形象啊，这个形象不断的在指导我们的行为啊。当然如果说今天父亲跟母亲给你的价值判断是彼此冲突的，那你就会活在一种什么冲突矛盾当中，是不是？所以我们常讲说在家里面父母亲要给的价值应该是要一致，要 consistency， 要一致的。不一致的时候其实会很痛苦，对不对啊？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你应该活出来的我。可是这种我呢，还是属于别人眼中的我。慢慢慢慢，你到学校受教育以后，就受老师的影响，受同侪的影响。这个时候你会，比方说老师说，好的学生应该是功课好啊，这个服装整齐啊，不迟到早退。这个时候是不是塑造一种价值？老师给你一种价值，然后你可能就活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之下，这个就是别人眼中的我，这样清楚吗？这就是别人眼中，就是说你是依着这种价值体系而引导你的行为变这样子，那不是你本来你原本的我。我们后面会谈到真正的我，真正的我是我们要去探索的，我们要活出来的。可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的确都从别人眼中的我下手，从那个地方开始，然后慢慢慢慢，你到后来学校毕业以后进入社会啊，跟这个社会很多接触的时候，这个社会也有价值体系啊，是不是啊？这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也在影响我们啊，要引导我们活出一个什么样的我啊。比方说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是认为说啊，我们应该追求我们的名利为主啊，这样的人才是成功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潜意识当中就会去建立起来说，诶，我要活成那样的一个我，那个也是别人眼中的我，这是第一个。但这个不是我们真正的我。第二个我呢，就是这个别人眼中的我，再进一步就是想象中的我。因为这个别人眼中的我，如果你一味的接受别人眼中的我，其实你到最后会发现很空洞，因为好像是为别人而活嘛，为别人设定的价值而活嘛，不是你自己选择的价值嘛。所以你好像感觉一种似乎不太能够掌握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慢慢就会衍生出想象中的我，你自己想要自己变成什么样子啊？特别是别人眼中的我啊，这些不管父母啦、师友啦，或者整个社会啦啊，如果说造成你内心有所冲突、有所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去做进一步的省思，说那我到底是谁啊？为什么会这么痛苦？我到底是谁啊？那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想象中的我。这个想象中的我一般来讲有三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你想象成什么呢？你把你自己想象成比你本能还要更高的这一种状态，这个叫自大。你其实没有这个本事，可是你会常常想象说我是那样的人，这个就是叫通货膨胀啊，把它膨胀了啊，这比较自大，这也是一种想象。第二种想象刚好相反啊，自我贬义啊，自我贬义也有这样的人啊，是不是？自我贬义啦，自暴自弃啦，这叫自卑，这也是想象中的我啊。还有一种呢，就是到最后这种很种种的矛盾冲突，这个价值体系非常的错乱，造成自己怎么样？到最后发现说他不想当自己啊，他不断的怀疑自己到底是谁，他对自己有认同的危机，对自己有认同的危机啊，他不能接受自己，不能承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啊，甚至于埋怨、对抗、不想当自己啊，也就是不愿意承认现实当中的我，不愿意去接受各种的压力。那这种就是所谓的第三种，叫做质疑啊，怀疑的疑啊，自己怀疑自己啊，啊，怀疑自己，我到自己没有办法找到一个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啊，怀疑自己到底是什么啊？不是自大，要不然就自卑，要不然就质疑，这个都属于想象中的我。可是我们是有血有肉，我们有心，我们有一个真实的我们自己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我们的确存在，我的身心是存在的，是不是？各位今天坐在这里也是一样啊。这种自大也好，自卑也好，质疑也好，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我。我们要找寻的，我们要开发的，就是第三种真正的我，要去发现那个真正的我啊。这个必须要能够重新对自己做一种醒思啊，也就是你要活在我就是我的这种境界当中，不是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也不是活在这个自己的一种想象当中，而且那个想象可能不合事实，自大然后自卑不合事实，而是你很务实的回到你的生命的现实面去面对自己的一切，这一切不管是你喜欢的也好，你不喜欢的也好，你都得接受它。所以这个真正的我哈，可能你有很多东西都跟以前一样没有改变，你的痛苦也没有减少，但是他坦然的接受了他生命中的一切，这个才是找到真正的我。你不能离开这个现实面来谈我了，所以当你能够回归到这个真正的现实的真实的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理状态会出现啊，你会活得比较轻松啊，你会对你的人生容易抱持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去看待你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生命当中遭遇到很多的困难，我们常常都是抱怨啊、排斥啊、不愿意接受啊，可是我们很少用一种比较轻松、比较欣赏的态度去看待我生命当中的一些障碍。你用很痛苦的心情去面对它，就一定能够改善这个障碍吗？不一定嘛，是不是？你何不用一种比较冷静、比较欣赏的、比较轻松的、对自己更有信心的一种态度去面对你生命的一切？这个就是慢慢慢慢的接近真正的我，能够这样子经营自己的生命啊，你的人际关系会比较好。你对自己是这样，你对别人也是这样。你对自己容易欣赏，你对别人容易欣赏。你对自己有信心，你对别人也会比较有信心。啊，这只是对象的不同，你那个心是同一个心啊。啊，对自己比较能够欣赏，比较能够去面对自己的一切，你也比较能够面对别人的一切嘛，是不是？啊，你对自己能够去容忍自己的一些啊，这个生命当中的一些波涛汹涌。你也比较能够容忍别人的生命当中的一些变化啊，这是必然的道理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从这种别人眼中的我到想象中的我，到最后蜕变成真正的我，这个过程叫做自觉，它是一种成长。 他这种生命的成长啊，这是第一。我在这边要谈到的第一个，认识我，我们必须从这样的一个比较深度的去看到自己生命当中的实际上的真相。第二个，接下来关于我的思维里面，我们常常会问一件事情：我活得有意义吗？啊，一个人如果活得没有意义的时候，他其实很痛苦的，是不是？啊，找不到意义啊。可是这个意义要怎么来呢？怎么定义这个意义呢？什么情况之下会觉得有意义？什么情况之下会觉得没有意义呢？这个其实有很多的说法啊，很多的说法。这个意义跟我后面要讲的那个价值其实是有关系的，啊，我们有的时候去做一件事情，或是自己在做一件事情，或是为别人去做一件事情，啊，我们常常会问自己说：我这样做有没有意义？我这样做值得吗？是不是常常会这样问自己？啊，如果值得的话，你就会继续做下去嘛；如果没有意义的话，你可能就会打退堂鼓了。可是我这里要提出来的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看法哈，我不是直接去探讨那个意义的本身呢，我发觉那个意义的发掘哈，意义的发掘哈不是那么容易，生活的意义或生命的意义的发掘不是那么容易，你要找到真正的意义哈，必须要透过一种成长，透过一种生命的一种历练，透过生命的一种成长，才能够真正看到生命的意义在哪里。而这个成长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或是一个手段，就是要学会沟通，跟自己沟通，跟别人沟通，跟所有的人沟通。因为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是一种学习，沟通不是只是为了解决问题哦，沟通的本身对生命来讲是一种学习。透过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开展你很多的视野，你很多的观念，有很多你经验不到的，透过沟通的过程当中，你可以怎么样去接触到。所以慢慢慢慢把你的这个生命的视野，把你的广度深度扩大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去 touch 到生命的意义在哪里了。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所以我不直接定义什么叫生命的意义，因为这个其实很难定义的，每一个人会觉得有意义的地方不一样，啊，对不对？啊，有些人会觉得说我要每天啊，这个要吃得很好，要住得很好才有意义啊。可是你去问那个住很大的楼房的人，他就觉得很有意义吗？他有时候心里很空虚，他也会觉得怎么样，没有什么太大意思，啊，是不是？有些人会认为说我每天能够出国去旅游，游山玩水很有意义啊，你玩了一阵子之后啊，你就会觉得怎么样，很疲惫啊，没有太大意义。所以很明显的那个意义本身呢，并不是在那个事情上面，那个意义本身事实上是在我们的内心，对着那一件事情我们内心赋予它的。所以内心没有成长找不到意义的，内心没有自觉找不到意义的。那这个要自觉要成长很重要的就是沟通，能够跟自己沟通，能够跟人沟通，啊，特别跟那个生命的智慧比我们高的人沟通，也很重要，是不是？从他那个地方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或是生命的智慧比我们低的，我们去跟他沟通的当中，我们也可以有很多成长哦，是不是？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生命当中的弱点在哪里，我们的长处是什么，我们的短处是什么，我们的优点，我们的弱点比较清楚，啊，所以我这边提到说。意义演自沟通，人跟人之间能够产生好的一种沟通，人跟人之间就产生一种人性的温暖了。那个温暖其实很难形容的，那是要去感受的，要去感受的啊！你会觉得你到这边觉得蛮温暖的啊，对不对？很多人关心你，很多人照顾你啊，你会觉得很温暖。所以这个温暖是来自一种好的互动，好的沟通，啊，那有了这种温暖之后，这个意义才能够怎么样，慢慢的滋养出来，你才能慢慢去发现这个意义的，啊，所以当一个人如果他很孤独的时候，他不跟人沟通，也不跟自己沟通，啊，这个时候他是不容易找到 生活或生命的意义，找不到的。它非常的贫瘠的啊，非常贫瘠的啊。所以也只有人懂得沟通啊。像你们家里面养的宠物，它跟你沟通的那个层次是很低的。人可以用语言沟通，你家里的猫可以用语言沟通吗？没有办法啊，它可能有一些动作，有一些肢体的动作可以跟你做很浅的沟通，是不是？可是呢，因为比方说它不高兴的时候，哎，你知道了，这就是沟通嘛，啊，或是你不高兴的时候它知道了，这也是沟通嘛，或是它饿的时候你知道了，但这个层次很低啊，这很动物性的那个层次。我现在讲的沟通是人才有办法做得到的，人有透过语言文字的能力，然后人因为有思维的能力，是不是啊？人有观察思维的种种这些能力啊，这是人的特点的，人为万物之灵的特点了。所以人可以做这种深度的沟通，人可以了解别人，也可以被了解，这是人的了不起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从生命的对话当中才能够找到真正的意义所在，这只有人才有可能做到啊。人都很怕寂寞啊，对吧？你们有没有寂寞过？寂寞的时候你们怎么排遣？我看到美国很多那个老人家啊，因为美国的社会年纪大了以后啊，小孩子出去之后不太理老人家的，是不是？老人家就住到养老院去了啊，那个养老的社区去了。那他很寂寞啊，那寂寞怎么办？养猫养狗啊，啊，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也有因为寂寞而养猫养狗啊？你寂寞的时候应该要主动的出去跟人沟通，对不对？把你的心打开，才不会寂寞，才会感到人性的那种温暖，那股暖流才会进来啊，才能够开展你的智慧啊，是不是？你的心胸才能打开啊。结果现在怎么样？你去跟猫跟狗沟通，我刚刚说过猫跟狗那个层次很低的啊。就养猫养狗来排解寂寞，其实是寂寞中更寂寞啊，是不是啊？我不是说你不能养猫养狗啦，而是说很多人因为寂寞而养猫养狗啊。我看到很多小孩子不愿意跟父母沟通，但是很愿意跟猫沟跟自己的猫跟狗沟通啊，是不是啊？因为怎么？因为他的生命很，他自己的生命事实上是很脆弱啊，不够成熟啊，所以呢，他只要跟人沟通，他就产生很大的挫折啊。他跟猫跟狗沟通的时候呢，猫跟狗有没有挫折我不知道啦啊，但是他至少怎么样？他觉得他高高在上啊，他很容易啊，而且猫跟狗大概都会顺他的意思，是不是啊？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层次是很低的啊。所以人他是有这个能力，不管碰到什么样的生命机会，他有办法重新燃起一种对话的这种亮灯啊，让生命的关系可以重建。生命的关系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好的关系也可以变好啊，是不是？冷漠也可以变热络啊，是看你自己要不要啊啊。所以唯有人可以自觉地创造出有意义的关系。再下一个谈到价值啊，谈到价值啊，这个地方讲，我们常问我有没有价值？我们中国人常一句话说：“你活得有没有用？”这就是价值吧？你到底活得有没有用啊？我要做个有用的人，就是指价值。价值当然有外在的跟内在的，外在跟内在的。外在的价值，我们看得到的就是社会现在一般所推崇的啊，像名利、地位、影响力等等，这些都是外在的，拥有很多的钱。当然它也是一种价值啊，你不能否认它不是一种价值哦，对不对？它有很高的地位，它也是一种价值，它可以影响很多人呢，是不是？它是一种价值。可是我现在这边要谈的价值不是这种外在的价值，我们真正要开发的是内在的价值。因为外在的价值不是永远的，你在那个位置上面下来的时候就没有价值了，对不对？你今天还是总统，你明天就不是啊，后天可能就到台北监狱报道了，是不是？所以那个是不可靠的，那个价值事实上是经不起考验的。所以我们真正要经营的价值是什么价值？是永恒的价值啊！不管你在社会当中扮演什么角色，你看那个清道夫，他每天在那边扫地，他也可以扫得很有价值啊。最有名的例子莫过于去年那个陈述局 老阿嬷的例子嘛，有没有得到那个时代杂志的表扬？她一个卖菜的一个婆婆，她能够把她的生命活出这样的价值，你说她生命有没有价值？她生命很有价值，很有用，她自己也很踏实。可是她的职业是什么？卖菜，在市场卖菜。所以这个跟职业没有关系哦，价值跟职业没有关系，不是总统才有价值哦，有很多总统干得很没有价值，对不对？所以不是地位高就有价值啊，不是钱很多就有价值啊。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内在的价值。你今天当一个学生，你把你的书念好，你就很有价值。你是一个公司里面的经理人员，你把你这个角色扮演好，你就很有价值。你今天是一个家庭主妇，你把这个家经营得很好，你就很有价值，对不对？不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价值的认定跟贵贱、职业、性别都没有关系。就是简单讲，就是你把你分内的事该做好的把它做好，这个就是价值。价值不是从外面找，而是从里面去肯定的。平常我们如果抱怨太多，浪费太多，其实是在空虚我们的生命了。空虚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一空虚之后就没有价值了。所以越会抱怨的人呢，其实他的生命是越没有价值。越会抱怨的人呢，现在这个时代会抱怨的人很多啊。所以我们与其埋怨宇宙的黑暗，我常常讲这句话，倒不如怎么样，点亮你生命当中的蜡烛。这就是一种什么积极进取的人生了。与其那边埋怨这个社会有多不好，这个社会都对不起你，是不是？你不如怎么样发光发热，从你这个地方开始做起，从你这个地方开始做起，这个就是价值啊。大家都听过美国一个黑人牧师啊，马丁路德金恩博士啊，他后来被暗杀了，那是一个生命的悲剧啊。他一生为正义奋斗，他有一次到芝加哥大学对着一群黑人学生，听众是黑人学生，演讲。他因为一整天跑下来啊，那是最后一个行程了。他站上讲台的时候啊，两眼泛红，很疲倦，站在麦克风前面。他说：“我今天站在这里虽然很疲倦，但是我还是有一些话要跟大家说。”他说：“当然话很长，我把截取其中两段。”他说：“美国的历史当中啊，黑人一向被视为二等公民，对不对？”那些黑人学生答说对。然后他就说，黑人的生活经验当中机会，在这个社会上的机会非常的少。那些学生也答对。对，这个金恩博士就火大了，他眼睛里面射出两道那种炯亮的目光啊，扫射全场。他说，今天黑人之所以有这样的问题，就是正如你们刚刚所回答的，你们相信消极的自己，你们没有想要改变呢，你们没有，你永远要当二等公民呢，你永远要变成机会比较少的那一个族群呢，所以他说，你到底要做什么，你要做成什么样，你要活出什么样的生命，应该由自己决定啊，不是人家说这样，人家跟你安排这样就对。所以那些黑人学生就是什么，就是别人眼中的我。他回答这样就代表怎么样，他活在那个别人眼中的我，就这个社会当中是这样安排他们的，他就是活在这样的当中。虽然后来金恩博士被暗杀了，当然可能是被那个这个反对他的人暗杀了啊，可他一生为正义奋斗的价值到现在还永远留在人间，大家都对他非常怀念。所以活不一定要活得很久，你这一生不管你活多久，活出价值最重要了。不要一天到晚寄望别人给我们什么，为我们完成什么，我们要自己去实现啊。永远都从自己开始着手，你自己愿意去改变，你愿意去努力啊，才有希望。你看孔老夫子在2000多年前，当他决定有教无类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价值之后，他努力去做，他就为教育开创了不朽的价值。有教无类就是他倡导出来的， 是不是？否则以前受教育要怎么样？要贵族啊，是不是？一般人是没办法受教育啊，所以一般人没办法受教育，永远没办法翻身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教育有城乡差距很大，教育的资源的分配很，这个到现在都还是很严重。那个李嘉龙教授就是提到这个问题，他一直很关心这个问题，城乡的差距。所以那些穷人子弟啊，很难翻身啊，很难翻身，那一开始起跑点就输人家了。所以才最近那个台大的李士成校长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居然说出一句话，让我们非常的惊讶。他说我们台大的学生大部分都是社会上啊，这个社经地位，他的家庭都是社经地位中上以上的居多。吼，这代表什么啊？这就是一种教育资源的一种不合理的分配啊。因为他家里穷啊，他没办法请得起家教，他没办法去补习啊，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在各方面，那到最后要进学校是比考试啊，比功课啊，他就输了啊。今天如果说比品德，那不一定输啊，对不对？哦，那要看谁品德好。不是啊，今天进学校是比功课啊，比你的学业啊。所以古代到现在很多伟人都是创造出不朽的生命价值，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到啊。接下来一个就是要谈到我们今天跟我们今天主题比较密切相关的，我有无限的可能。前面等于是一个铺陈，我们等于先有这对我有这样的一个了解之后，接下来就来进一步看到说，我真的有无限的可能吗？我刚刚提到说，人为万物之灵啊，人有一些特点是其他动物没有的。如果你今天比这个身体哈，人的身体可能比不上老虎的身体，对不对？那个强壮的程度啊，人跑的速度可能比不上豹的速度啊，人要爬树可能比不上那些很会爬树的动物，对不对？人也不能飞啊，要飞的话要搭飞行的工具。所以今天谈到身体的话，其实我们的跟动物之间的差距，肉体，我讲肉体跟动物之间的差距啊，并不是那么的大，甚至有些地方它比我们更强。可是身体还是有很多潜在的这种潜能在啊，每一个人要好好的接受老天爷或是父母亲给你的这个身体，不管你今天长得高矮胖瘦美丑，不要有任何的抱怨，要接受它。耶鲁大学有一个女教授，他上课的时候都不敢用讲台，也不敢写黑板。为什么？因为他身高实在是太矮了，矮到站在讲台上学生看不到他，站在讲台后啊学生看不到他，要写黑板写不到，这么矮啊，大概我看是120-130公分吧，130-140公分，很矮很矮啊。可是他却被他们学校的学生选为最有学问、教学热忱最高的教授。他的身体有没有被限制？没有矮，他这么矮，可是呢，他被学生最欢迎了，所以他常常能够在上课的时候引领学生很丰丰富富的把握上课的每一分钟，他有这个本事啊。那学生上他的课都非常的高兴啊，那种高兴的表情啊，轻盈在每一堂学习当中啊。所以他一站上讲，一上课之后一站出来。所有学生的眼睛跟耳朵就好像被那个磁铁吸住一样。他个子这么矮，他的身体有先天的比不上别人的地方，可是他能够怎么样？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超越。所以当然身体有一个局限性了，比方说一个人的身体啊，用了几十年之后一定要换了，所以要死掉啊，是不是？会坏掉要换啊，换一个新的身体来啊。心不用换，心不能换啊，心要透过修行去改变了啊，你的心会带到下一生去啊，但是你的身体呢，会在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就化为尘土啊，烧掉了，埋掉了啊。但是是这样，虽然身体的局限性大，但是你要做伟大的事业，你还是好好锻炼身体啊，让身体尽量发挥功能啊，有耐力啊，有好的体能啊。不过我今天要谈的是后面三个，这才是我们真正要探讨无限潜能的重点。 所在。第一个就是思维，人有思维的潜在的能力最强。人类的所有文明啊，都是靠人的思维，人思维是靠脑嘛，我们现在都知道啊，靠脑的这些作用啊。所以当以佛教来讲叫心呢，佛教讲叫心啊，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靠它啊。这个心跟身体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身体越用会越衰微，然后到最后会坏掉，不堪使用，报废，对不对？心不一样哦，脑不一样哦，心不一样哦，它是越用越敏锐，不用还会怎么样？还会退化啊，不用的话会退化，越用越敏锐啊，所以它是要不断的锻炼，不断的训练啊。这个时候思维很重要，你要懂得去思维，思维就是要去探索这个宇宙人生的这些真正的正确的这些道理，这些真理，你要不断的去思维。思维它啊，要有这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甚至于砂锅破了之后还要问砂锅从哪里起来，要有这种精神 要有这种精神。牛顿发明这个发现这个运动三大运动定律，他是怎么发现的？他看到苹果熟了之后掉到地上来，我们一般人看到掉到地上来我们会想那么多吗？他就是有思维，他思维说为什么不往上掉呢？为什么是往下掉呢？他开始去思维之后，终于发现了万有引力啊，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就出现了，是不是？所以人类的很多文明，像爱迪生啊，像诺贝尔啊，他们都是用他的心，用他的脑子发明了很多东西，造福人群啊。所以我们每天啊，一定要挪出时间好好的做思考。我们当然要思考有真正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生活有帮助有意义的，这是要思考，而且要培养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不要脑筋不用啊，要思考啊，要会思考啊。这个思考哈，好好的运用，就是以佛教来讲叫不断的开展智慧，开展智慧，这个智慧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提升，不断的提升。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潜能啊。再来一个感性，就情感方面的感受方面的能力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这种感受力啊，这种情感造就了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美学啊，是不是？很多的美事实上是来自于什么？感受情感。你看那些写诗的那些诗人，他能够把他的内心世界用诗把它表达出来，是不是？音乐家也是一样啊，把他内在的想要表达的那种情感用音乐表达出来，或是用其他的艺术方式表达出来，表演艺术也是如此啊。所以人是有情感的动物啊，但情感很多了，包括亲情、爱情、友情、同胞情、宇宙情、宗教情，哇，它多得不得了，讲到情感的话多啊。所以这一些生命当中的这些情感，你要懂得好好的去怎么样去开展我们应该开展的这一种丰富的啊，而且是好的这一种情感。你生气不高兴也是一种情感啊，但是那一种情感对我们自己也有伤害，对别人也有伤害，是不是？所以你怎么样去开展你有这种情感的潜能吗？你怎么样去开展这种正向的好的情感啊？所以这个感受啊很重要啊。我们这个感受的，我们通常对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现象啊，我们会有感受啊，这社会上种种的现象我们会有感受。一般来讲分为三种人，第一种人就怎么样，对这个社会的所有一切漠不关心的，我每天只要管自己就好，根本不管外面是怎么回事的，这是一种人。这种人会活得非常的贫瘠啊，这个叫心灵贫血症啊，心灵贫血症的贫血啊。第二种人呢，他那个情感就不一样啊，他能够感觉到别人的感觉啊，而且高度的进入别人的感受世界里面去啊。我们常讲叫同情心很强啊，很会关心别人，很会同情别人啊。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很软弱的时候，我们碰到失意的时候，我们都很希望别人来怎么样， 了解我们，同情我们，支持我们嘛，对不对？但是这里要注意哦，我们同情别人哈，不可以大过被你同情人的需要。如果你同情，你付出的情感超过他的需要的时候，你就会被情感所吞噬了。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这个是存在主义的这个大师沙特，他写过的书里面有这么一个短篇故事，谈到这个同情啊，过头的时候被情感所吞噬是什么样子呢？他说，在那个巴黎的大桥边啊，他描述那个情境啊，有一位美丽的少女想自杀，想自杀。这个时候有一位俊男走过来想要救他，告诉他说你不可以死，生命很可贵。这个女孩子呢不愿意被救，就跟他起争执，起争执，两个意见不一样起争执，吵了很久，女孩最后说，如果你觉得生命很可贵，那你坐下来听我说看看。那个男生就坐下来听他讲，他就开始叙述他的悲惨的生命故事，每叙述一段，那个男生啊就潸然泪下，留下同情的眼泪，每一段都留下同情，非常悲惨嘛。叙述到故事快结束的时候，那个男生说，哎呀，你的生命实在是好可怜啊，我参加你的行列，我们一起跳下去吧。这种就是什么同情过度啊，到最后自己怎么样陷进去的，这个不是我们要学的，懂吗？你被情感吞噬的。我们要学的是第三种，能够深入他人的情感世界，了解他情绪的起落，接受他，支持他，但不被情感所吞噬。不要被情感所吞噬，这样才能够创造一种丰富的美好的一种人际关系。所以这个就是我常讲说，用一种很正向的一种感受的心去看这个世界，看周遭的人。当你真的好好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世界其实蛮丰富的，蛮美的啊。佛教讲叫庄严啊。我们因为平常很心很粗糙，很散乱啊，所以很少静下心来好好去感受一下这个外在的世界的种种啊。所以这个感性的潜在啊，这种潜能啊，是我们要好好的去开发的。再过来是意志。意志啊，这个意志的潜在，意志主要是推动我们人生的动力。我们知道一个人做事情要有意志他才会成功啊，是不是啊？而且意志可以把一个人的人格做一个什么 integration， 做一个统一啊，朝向一个目标去前进啊。意志也可以操控我们的思维跟情感啊，控制我们的行为啊。所以一般来讲，在这个社会上也是一样，要有意志力才会成功啊。你看那个社会上的大企业家都是有意志力的。美国最有名的就是那个罗斯福总统，二次大战那个罗斯福总统，他当了四任的总统，最后死在总统办公室。他并不是从小就小儿麻痹，他是在当参议员的时候，那个时候意气焕发。当参议员的时候，有一次到加勒比海去度假，在旅馆的游泳池游泳之后，突然间觉得身体不对劲，起来之后发现怎么样，脚不能走了，去检查说是小儿麻痹啊，那么大才得小儿麻痹症啊。可是他并没有因为这样而气馁，就是意志力啊的表征啊。他说我还要走路，而且我要走进白宫。那时候他是参议员的，他想要当总统，所以他说在竞选的时候啊，在选总统的时候啊，他的助选员啊，他要他的助选布置一个很大的讲台啊，他要让所有的选民看到说一个得了麻痹症的人可以走到讲台的前面去演讲，不需要拿拐杖。当天呢，这个我看那个报道是这样描述：当天他西装笔挺，面带潇洒的微笑，以意志的脚，那个有意志力的那个脚，那脚其实是跛的啦，因为那时候不大能走。从人生的后台走向信心的前台，这个文字写得太美了。他的每一步都让千千万万的美国人看到。他的那一种踏实跟决心的那种意志的脚步，这罗斯福总统的一个典范啊。他能够连任四任的总统啊，绝对是有他的道理的啊。当然那个时候的美国的 宪法好像规定可以啊，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只能够连任一次嘛，哈。所以生命中其实有很多不尽理想的这些状况，都可以靠着意志去克服了，这就是一种生命的历练嘛，对不对？啊，我们从小都读过愚公移山的故事嘛，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旅程当中都有很多山呐，很多山要去移走了，你都要做愚公移山呐。我不晓得你们现在还有读到愚公移山吗？还是那个课已经删掉了？我不知道。还有啊，所以人生其实有很多原来不可能的事，透过我们的意志，诶，到最后变成可能了。这种例子很多很多啊。你原来觉得不可能的事，因为他的意志力够，所以到最后怎么样？突破了，啊，突破了。所以这个意志也是我们的内在潜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了解了我们有无限的可能之后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去开创这个无限可能的人生呢？关键我们刚刚提到说，关键在心灵啊，在心上面啊。前面那个思维也是心，那个感性也是心，那个意志也是心。那个思维到最后如果发展到极致，就是儒家讲的智人勇的智。那个感性发展到极致，就是智人勇的人。那个意志发展到极致，就是智人勇的勇。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灵当中应该去培养的三达德嘛。佛教也这样讲，佛教也讲智慧，讲慈悲，讲愿力。那个意志就是一种愿力啊，内心的一种愿力啊。所以关键在心灵啊。我看过一本书，里面有提到说，这个心灵，它对心灵的描述啊，有几种这种啊描述的譬喻啊，有四种譬喻，把心灵譬喻成山，把心灵譬喻成海洋，把心灵譬喻成陆地，把心灵譬喻成河川，有这几种啊。山它为什么譬喻成山呢？因为我们去爬山就知道了啊。其实我不用讲太多，你带你到山上去走一趟，你就知道。我们讲人生如山啊，那个山的那种稳重性，那种包容性，山的那种峰回路转，都跟人生很像啊，是不是？然后你到山顶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层层的山上面有很多的森林啊，森林用不着人去提水浇灌，可是它能够长出这么多的树林，长得这么多的俊，长得这么俊拔，这就是山。这告诉我们什么？这给我们什么启示？人的内心的心灵当中也有如山一样的取之不竭用之不竭的心灵作用。这个心灵作用就是一种照顾的作用，关心的作用。山好像在照顾这些树林，这些树木草木，有没有花草树木啊，对不对？把它们照顾起来。我们的心灵也应该有这种作用，这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我们要这样子去啊体会这个。所以叫仁者要山嘛，哈，仁者愿意去照顾很多的这些众生，所以仁者要山。这个照顾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当一个人失意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去照顾他、关怀他，能够让他怎么样重新燃起生机、重建希望啊。所以人的成长过程当中是被照顾出来的，被关怀出来的。各位，你们今天能够长这么大，也是被照顾出来的，被关怀出来的。那同样的，我们今天也要去照顾需要照顾的人啊，不管是你自己，或是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朋友，或社会上无数的同胞啊，我们要用这种无止境的关心去帮助这些人。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是无量无边的，所以我们的那种照顾的心也要无量无边。以佛法讲，叫要有发起那种无量无边的那种心啊，那种大悲心啊，去照顾所有的这些众生啊。所以我们必须把那个山移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啊，啊，那个山代表了爱啊，一种无尽的爱啊，啊，无尽的爱蕴藏在里面了啊，无尽的责任在里面了啊，无尽的照顾在里面了啊。我们把那个山移到我们的心里面来。第二个，海洋，海洋这边的体会是什么？他说那个人生如海，海洋一样，我们要用一种无限宁静的心。它海洋是取它的宁静的心啊，因为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波涛汹涌，对不对？要我们去克服啊。所以如果你常到海边或者去坐船， 你那种乘万乘长风破万里浪，你会有一种向往，有一种礼赞海洋的那种伟大，那种神秘，那种无限的宽容。所以海洋为什么能够包容这么多呢？因为它有一种德性叫做宁静，它有一种宁静的天德了。这种宁静，宁静可以激发我们很多创造的灵感。我们心灵需要很多的创造，很多的灵感创造，是不是？所以这种海洋的这种宁静啊，我们要好好的去体会啊，我们的心灵要能够像这样子啊。很多的狂风巨浪啊，我们要去面对，怎么面对？要用一种宁静的心，有宁静之后才会有智慧，才会有创意啊，是不是？不要一天到晚啊，碰到问题的时候就起烦恼。我记得松下幸之助有一本书啊，叫做《承担烦恼的人》。那本书里面提到说，为什么这些企业界里面这些拿高薪的这些人呢？他这个这些管理者要拿比较高的薪水，他说那个薪水就是烦恼的承担费啊，他要承担比较多的烦恼啊。地位越高的要承担比较多的烦恼啊，不管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烦恼，亲情当中也有烦恼啊，友情当中也有烦恼，爱情当中也有烦恼啊，交朋友当中也有烦恼，工作当中也有烦恼啊，是不是？很多烦恼啊，升学也有烦恼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要体会到这种海洋的这种宁静，宁静跟烦恼刚好是相对的，对不对？烦恼的话就不宁静了，是不是？所以当事情来的时候，境界来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怎么样能够宁静啊，有一种创造力，有一种创意啊，而不要气愤啊，愤恨不平啊，这样不能解决问题，还带来更多问题，还会带来更多问题啊。越宁静之后就越有慈悲，越有智慧嘛，这是佛教里面也是这样讲啊。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后面的内容啊。